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敢给一个人结恶缘啊。为什么呢？他有报应。母对于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成就众生，实实在在讲是非常嫉妒啊。魔绝不希望众生成无上道啊，不但不希望众生成道，他的愿望啊是希望一切众生永远在他统治之下，不可以啊离开他的势力范围。这是魔的思想啊。啊，佛把这些众生都度出三界六道，都度出十法界，是魔心里非常不痛快啊。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行的确实是真法，魔也不能不佩服啊。佩服当中啊，含着严重的嫉妒。所以摩根释迦牟尼佛说：“啊，我要破坏佛法。”啊，佛告诉他了：“佛法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心本性呢？”是一切众生共同的《华严经》上所讲的虚空世界国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心识是真理啊，是能现能生能变。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禅宗里面讲，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真我啊！我们现前这个身呢，这是假我，这是真我所现、所生、所变之物啊！这个不是真的。佛教我们呢？返望归真啊，返望归真，这一般讲呢成佛了啊，这是真理，是真理。我有私心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非常严重啊，所以对佛说我要破坏佛法。佛就说啊，佛所讲的话一点私心都没有啊，纯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你怎么能破坏啊？任何人都没法子破坏的。魔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发运衰了，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袈裟来灭你的佛法。佛听了这个话，一句话都不说了，流眼泪。魔等了三千年呢，很有耐心呢，等到今天呢。啊，那么这个因果，诸位要晓得，一定会有报。啊，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清朝时代开国的时候，把这个叶赫那那氏这个族群消灭了啊。当时这个族群的首长说了一句话了： 我族里头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也要把满清消灭掉。他也等了200年了。慈禧太后就是叶赫那那氏的后人，都兑现了。他家里有个女人，也要把满清灭掉。所以慈禧太后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恩的。满清从前的帝王也很聪明啊，所以清朝内廷这个宫廷里面，祖宗就立法啊，决定不许叶赫那那氏的人，不管是男子女子，不准他进宫，就有防范啊。那么到了咸丰拘立的时间久了，大家把这个事情看淡了，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啊。慈禧进宫，大家知道他是叶赫那那氏的这个族里的人啊，宫廷对这个事情轻视了，也就让他进来了啊，所以满清灭在他的手上。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你的冤亲债主，他会很有耐心等待，等待你的运衰了，机会成熟了，他就先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自己啊要认真反省。我们出家了，纵然是魔子魔孙也没关系，问题呢在你觉不觉悟。佛与魔的辨别就是觉跟迷，一念觉，魔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一念迷，那你就是魔王子孙，贵在觉悟啊。那个觉悟的根源是在讲呢，就是在私心，自私自利要是放不下，你永远不会觉悟。为什么呢？起心动念我，一切为我啊，为我家，为我的团体，这是迷呀，不是觉啊。觉悟的人啊，没有私，起心动念是公，起心动念呢一定是为别人啊，为社会，为整个人类，那是觉啊。觉跟迷呀，根源就在此地，一个是公，一个是私啊。大公无私，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这个人迷惑了啊。迷了就是魔，觉了就是佛啊。我们学佛，对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要想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尤其是许多人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大觉之人才能往生不觉的人虽然念佛都不能往生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即使往生有一些瑞相，也不能保证呢，他真的往生极乐世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瑞相 在他临命终时，他见到佛来接引。啊，这个是靠得住的。如果他没有说见到佛，啊，见到观音菩萨，见到大势至菩萨，都很难说。啊，为什么呢？这个人有福报，来生他又生到人道了，他有瑞相；来生他生到天道了，也有瑞相。啊，所以临走的时候身体柔软，这些瑞相啊，不一定是生极乐世界。啊，人道天道都有瑞相。啊，我要是去三恶道呢，那个相就很不好。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晓得，自己应当如何努力去修学。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模式啊，模式的出家人，这个出家了是四种啊，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叫四宿。啊，我们仔细观察，四宿之中，但念他物，不自知物，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自己要清楚，我是魔王波旬子孙，我来到这个世间任务是破坏佛法的，是给众生带来无比灾难的，我是来干这个的。那往后的果报呢，决定在阿鼻地啊，要知道阿鼻地距离我们很近，一口气不来立刻就堕下去了。不能不提高警觉了。如果你是真的佛弟子，你起心动念呢，跟着你讲的恰恰相反。啊，起心动念呢，想自己的过失，不想别人的过失。啊，好像今天早晨啊，那个电视新闻里头报道，我没有看，听到了。啊，说新加坡有一位老太婆，年岁很大了，身体还很健康，还教人家瑜伽，我就想到这个人可能。啊，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哎，结果听听呢，果然没错。啊，在新加坡，我们叫他103岁的年轻人，他怎么样保持这个健康长寿呢？给诸位说，他103岁没有生过病。啊，我们去访问过他，他来看我，2年前，他101岁，发心来求皈依，啊，我们给他做了3皈依，给他受了5戒，他最大的一个长处。不念他物，他一生当中做到了。啊，狄牟元居士问他了：“那你看的是坏人，看的是恶事，啊，你究竟是怎么看法呢？” 他答复得很好，他说我看到一些恶人造作恶业，就像我每天上街看到街上这些人一样啊，也听到街上人呢在谈话，没有放在心上啊，确实是看到是听到了，再问他呢一句也记不得，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这个比喻比得好啊，绝对不放在心上，也就是我们常讲阿赖耶识里头不落印象，他做到这个功夫，所以他的心地纯净纯善。这是我们修行的好榜样啊，现前的果报健康长寿啊，103岁的还在做义工啊，他现在照顾啊将近30个老人啊，那些老人年岁比他小一半呢，70-80岁的啊，他今年103岁了。我看他只是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一个，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什么原因呢？不念他物。禅宗六祖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如果常常见别人过失，你不是真修行人呐。啊，能大师自己常说，他不见别人过，只见自己过。他一生能成就，成就的原因就是这两句话。我们如果能够常见自己过，不见他人过，我们这一生呢，肯定成就。这个毛病自己要有，赶快改呀！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眼看就在面前，你要再不回头，还迷惑颠倒，恐怕过不去啊。从前夏莲居老居士往生的时候，背他的学生书，壬申年上一个猴年到底下这个猴年，这十二年，他讲是魔的势力呀，达到了顶峰，佛必须要低下头来，要躲避呀。魔王的势力达到最高峰啊，这个十二年呢，那么下一个后年是哪一年呢？2004年，今年是零，马上就2002年、2003年到2004年，在我们眼前呢。他说了，2004年之后，世界上这些妖魔鬼怪都没有了，佛法慢慢的会兴旺起来啊。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这个魔充满了世间，那这个魔没有了，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魔啊被上天收回去了啊；另外一种呢，这些魔觉悟了，都回心向善了啊。不是这两种呢，没有第三种可能呢啊。好在就在这三年呢，我们冷眼的观察，他是回心向善，还是被老天爷收走了。我们再看看西方古老的预言呢，说这一次战争，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终结战争，就是最后的战争。这个战争之后啊，世界上不会有战争，会和平1000年啊。但是古老的语言里面讲，这次战争之后，世界上人能够剩下来的大概只有7亿人啊。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啊，有9个人会在这一次劫难当中丧生啊。将来世界上人口只剩下1/10啊。那这就是夏老居士讲的，老天爷把这些人收回去了。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世风盛会呀，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应该怎么办？提高警觉，这三年的时间来得及，绝对来得及。我们想到地贤老和尚那个念佛的徒弟，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锅炉匠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这个人没有福报啊，过的是最贫苦的生活 啊，我们讲锅炉匠，很多人不懂，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50年前，啊，60年前，这个行业在中国大陆一般农村里面有，补锅补碗的，啊，我们吃饭的饭碗打破了，他再把它补起来，啊，还可以再用。补锅补碗，挑了个担子，啊，做这种生意很辛苦啊。他做这个生意，感觉到人生太苦了，就找地仙法师。啊，地仙法师是他的同乡，小时候的玩伴，啊，乡下人。啊，地仙法师出家了。找到他之后，一定要求他要出家。老和尚说：“你不能出家啊，年龄呢已经40多岁了，不认识字，没有智慧啊，人气笨无比，那你怎么能出家啊？”可是他一定要赖着非出家不可。老和尚到最后啊，给他折磨的也没法子，他说：“那这样好，你真的要想跟我出家，那你得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做什么条件？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说：“这行，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你说什么我都听，我都照做。”地老给他剃度，不要他让在寺住在寺庙里，那住在寺庙里五堂功课他学不会呀，不可能啊。那寺庙大众当然嫌弃他啊，他那个日子不好过，特别到乡下找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废弃的这个寺庙，让他住在那里啊，在乡下找几个护法，每个月送一点粮食给他，啊，让他生活能过得去，啊，他总算还不错，还有一个老太婆很热心，啊，每一天呢给他烧2顿饭，啊，中午晚上呢有人替他烧饭，老和尚只传他“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告诉他。你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这个样子他真的听话，老老实实照念，念了3年，3年门都没有出去，啊，就像闭关一样啊。这种念佛方法非常好，没有压力。对现在人家讲的很方便，啊，念累了就休息嘛，休息好了再念嘛，啊，也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闲起来什么时候接着干，真干。他这样念了3年，欲知时至啊，啊，站着往生，啊，那么这往生的前一天跟这个家里的时候烧饭的这个老太婆说啊，她说你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啊。啊，这个老太婆很奇怪，就是她这个从来没有3年都没出过门嘛，一直在家念佛啊。这一天呢她出去跟老太婆讲，出去到城里去看看他的朋友，啊，实际上啊去辞行了。回来之后，老太婆给他烧晚饭，啊，他晚饭吃了，告诉他明天不要来给我烧饭。老太婆很奇怪，也许哦，他今天出去看朋友，可能明天朋友请他吃饭，啊，也未可知。 啊，为什么叫明天不要来给他烧饭？但是老太婆到第二天还是来了，啊，中午的时候来看看，啊，他这个庙是破庙，门都没有啊，啊，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啊。老太婆就叫师傅，也没有人答应。往后面一走啊，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啊，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走他面前看，他已经死了。啊，老太婆吓呆了，从来没有看过人呢，站着死了的呀。赶紧去报告啊，那几个护法，啊，护法大家都来看了，啊，立刻派人把这个消息啊送给地仙老和尚。地老和尚赶紧赶来，这个往返三天呐，他在那站着三天呐。地老和尚看到他的样子，赞叹：“啊，他说你总算没有白出家，你有成就。啊，当代讲经说法的法师不如你。啊，名山。”啊，大寺院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真的成就了，一句阿弥陀佛，三年成就。我们利用地仙老和尚这种方法，我们还有三年的时间呢，来得及啊，赶紧要办呐，立刻回头，否则的话来不及了，千万不要再打妄想啊，为什么呢？时间不允许我们自他妄想。啊，你在过去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去打妄想啊，现在没有时间了。啊，非常迫切。啊，那么这个战争眼看着就要爆发。啊，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忧。有没有办法能化解呢？太难太难了。啊，说老实话，美国英国不发动报复战争也不容易化解。啊，原因在什么地方？仇恨结得太深了。所谓是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冤仇结得太深了，西方从工业革命以来，这300年当中，他们的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征服全世界。啊，在全世界你看看的时候，多少殖民地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几乎被列强瓜分啊，他们实在讲的是过分的优越感，把别人都当成奴隶啊。随意的欺负凌辱，这些人死了之后，他怎么会甘心情愿？今天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大概就是仇恨最深的人，他来了，所以很不容易化解啊，我们能看出来那个因很深很远。啊，魔王波旬要想破坏佛法，他得有耐心等3000年。所以 冤仇不能解啊，给人结冤仇是最愚痴的人，最没有智慧的人。啊，真正有智慧、聪明人，给一切众生结善缘、结法缘，决定不结恶缘。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但念他恶，不自止恶，这是给一切众生结恶缘。死了以后必定堕地狱，地狱出来之后还要受这些冤亲债主的报复啊！如果自己不觉悟，不甘心受别人的这个伤害，那么你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每一次的报复啊，都要比前一次严重，所以到最后非常凄惨啊。啊，靠什么人来救呢？靠佛菩萨为他讲经说法，让他真正的想通了，想明白了，回头是岸。不能回头就不得了啊！啊，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常常检点自己。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过错找出来呀、啊！自己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那个人是好人，不是坏人。啊，不管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不知道过错啊。啊，经过别人提醒，我们认真反省。啊，果然有，要知道改过自新。啊，没有，也不去怪别人。啊，没有自己啊，勉励自己，不要有这种过失。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众生，这样就好。再看下面这两句，我们看大字啊，经文。既行度善，更相举坏。这下面呢是世尊举几个例子啊，这几个例子都是大恶啊，极其严重的果行人是。前面所讲的道德善思啊，他有能力呀、啊，教化一方啊，帮助人断恶修善，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这是贤人呐、啊，这些事是善事啊。如果你嫉妒他，你障碍他，这个罪呀，不是对那一个人讲的，不从这个地方结罪啊，从哪里结罪呢？从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失去了好老师的教诲。 这个问题严重。如果这个老师住在这个世间，他教学影响的力量面要越广，时间越长，你的罪过就越大啊，也就是他影响的人多，他影响的时间长，你叫这么多的人闻不到正法啊，叫这么多的人没有机会转迷为悟，你这个罪怎么得了？这不是害一个人呐，啊，那一个被你陷害的善思道德之人，他不会恨你，啊，他不会有丝毫恶意对你，啊，为什么呢？说老实话，他很感激你，啊，因为他住在这个世间，他很辛苦啊，他天天要去做，很认真做这个工作，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你把他害死了，他这个事情不要做了，很轻松了。啊，你把他这么重的担子，你替他放下，他不会怨恨你。说老实话，他还很感激你。啊，所以你的罪不是从他那里借，是从接受教化的众生这方面借罪。这一方面戒罪的时候，那你的罪过就是阿鼻地狱啊。在中国古礼里面都有记载啊，中国人对于耻辱自古以来看得很重啊，所谓是士可杀不可辱啊，尤其是杀父之仇啊，不共戴天呐！啊，杀父母之仇，这是做子女的，那要不报，这是大不孝啊！啊，可是古礼里头有记载，如果你的仇人现在是做官，做官是为人民服务啊，如果他做县长，他今天为这整个县市人民服务，他的县长做得很好啊，老百姓确实受到他的恩惠，你的仇能不能报呢？不能报，你要等待啊，等待什么时候呢？他下了台之后你才能报，这个很有道理啊。他在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啊，他要是贪官污吏你可以报啊，他要是公正廉明真正替人民服务不能报啊，啊，你要报的时候你对不起老百姓啊，这一个县市人都受他的恩惠，你要是把他害了，你怎么能对得起人？报仇都要讲时节因缘，他在做好事，不可以。啊，何况是从嫉妒里面产生的这些障碍。我们要懂啊，行人善事，佛教的我们应当随喜功德了，看到别人好就是我们自己的好处，看到别人行善就是我们自己在行善啊，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成就他， 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这是好事啊！啊，纵然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也应当欢喜赞叹。他所成就的功德，我就分了一分了。如果要是嫉妒伤害，刚才讲了，对他实在讲没有丝毫的回损，自己呢造了极重的罪业啊。这些道理细细去想啊，你自然就明白了，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